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徒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徒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李崇恩，为你带来历代志的研读。今天呢是25讲当中的第6讲了，先为你分享读出今天节目的主题经文，历代志上15章12到13节。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大卫呢，众望所归，在希伯伦登基之后，就在耶路撒冷建立首都啊，当时啊，军民是上下一心的拥戴这位新王。那接下来大卫需要做的是把耶路撒冷建设成为一个宗教的中心，而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完成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把流落在民间的约柜迎接回来。但是第一次迎接约柜的过程呢，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经验，当中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件，涉及领袖的无知和疏忽，因此呢，造成了人命的损失。这件事说明了严谨遵守神吩咐的重要性，而这事件同样给了以后的领袖呢带来深刻的反省，也提醒着我们今天服侍神的那种的态度。那大卫从错误当中呢，他学习了，修正了，再一次搬运的时候呢，顺利成功了，迎回约柜，全民上下是欢欣庆祝的，也为之后建造圣殿呢做了重要的预备。我们今天就从历代志13章开始来说了。第13章呢是历代志的这个历代志上的一个分水岭。13章之前呢，11到12章的历史记述呢，主要集中在大卫关于军事上的力量和成就。来到了13章开始呢，经文以至后面的那个连续下去的发展呢，主要就是描写大卫在宗教复兴上的贡献。他第一个行动就是要将约柜接回到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安放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人的传统当中，约柜象征着神的同在。约柜本来放在什么地方啊？是在会幕里的至圣所内的。但就在扫罗统治的年间，约柜呢却被冷落在一旁。关于约柜的这段历史呢，我们就来参考撒母耳记上第4章和第7章，明白更多相关的事情的资料。当时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 约柜曾经被人搬到战场去作证，因为以色列人心想约柜是代表神的，有约柜在军队当中呢，自然就打胜仗。他们把约柜搬了去战场，不过人心呢，却是远离神的，只是利用约柜做一个工具。结果呢，约柜竟然被非利士人掳走。大概前后有几个月的时间，在撒母耳记上6:1就记载，非利士人因为掳走了约柜这个圣物，他们是大吃苦头的，是因为神一方面不愿意他的子民把约柜视为一种带来吉祥的幸运的吉祥物而已，但另一方面呢，神也不愿意让他的约柜被非利士人所胡乱的轻看，于是就在非利士人中间施行了惩罚。令非利士人都怕了这个约柜要尽快的把他给送走，结果约柜就一直留在耶路撒冷以外一个偏僻的乡村那里。更具体的说呢，他停留的地点是在基列耶林的亚比拿达的家里。当还是扫罗在位的时候呢，他根本没有关心约柜的事，所以约柜的存放问题就不了了之了。那弟兄姊妹看到这样的一个经文背景的时候，想想我们自己又怎样我们会怎样看待一些在信仰上带有象征意义的物品的呢？我就知道有人呢会将圣经放在呢旅馆房间的抽屉里用这个圣经来作为一个保守一个看顾，因为他们知道鬼也害怕基督的名的。但这些想靠圣经来保护的人，他们其实没有认真的去读圣经也没有兴趣去认识这位救主。另外呢，有些朋友是喜欢佩戴十字架的装饰品的，但他们却不明白十字架背后所代表的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委身基督等等这样的信仰的意义的。所以这样的佩戴呢，也影响不到他们的生命。到底我们怎样呢？会不会也只是把圣经把十字架安放在家中，放在一些我们以为特别的地方，但心中却是冷落看待神呢？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跟神呢那个距离还是存在，不是靠一些物品就可以联系上的。到底我们生活有没有认真的去询问神的旨意，在生活上去表达我们对神的跟随呢？历代志上的13一开始就讲到大卫很有决心要把约柜迎回新的首都耶路撒冷。他这样做呢，一方面是纠正之前扫罗对神冷漠的这种恶劣的榜样，另一方面他也向百姓要公开表示我们需要重新与神亲近建立一种常常询问神的信仰态度这样的出发点当然是好值得支持。而迎回约柜呢，也是实行大卫一个长远的计划的，他要把政治和宗教的中心在耶路撒冷呢结合起来，这样凡是来进攻耶路撒冷的敌人呢，其实就同时成为圣殿的破坏者。反对大卫吗？其实你也在反对他所追随的这位神。好了，大卫迎接约柜也是盖建圣殿的一个前奏，大卫用公开的行动来表明他和他的家还有他所带领的国家都要敬拜侍奉耶和华，不是单单自己亲近神寻求复兴，更加要鼓励全国百姓寻求神寻求复兴。好了，大卫就很清楚提出他想要迎接约柜回归京城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愿， 大卫的建议当时得到热烈的回应啊。十三章一节就特别强调，千夫长、百夫长、一切的首领、全体的会众都一致赞成的。于是呢，从他们国土的最南到最北哈，召集了一大群人，他们跟着王一起呢，到基列耶林找回约柜，也预备搬运了。那我们看到事情发展到这里呢，一致都是兴高采烈哈，很好的气氛的哈。可是接下来呢，就横生意外了。历代志上十三章九节告诉我们，大卫和众领袖用来搬运约柜的是新车哈，他们很重视新车。不过这车是用牛来拉的，结果呢？这车走到基顿河场的时候，牛因为失蹄而惊跳，搬运者乌撒呢就很冒失的，他要伸手扶着这个摇摆不定的约柜，结果惹神发怒，击杀了他。一个好心的利未人乌撒，他只不过做出一个善意的小小的动作，却被神严厉的惩罚。到底他犯了什么错，什么罪？那事实上呢，乌撒是犯了极大的错误，这样的措施足以令他付上生命的代价。约柜曾经一度被大家所遗忘了，大概上到领袖，下到百姓，他们都忘记了搬动约柜是有特别的规定的。他们当时只是想到我们自己喜欢呢，认为有效啊，人以为美的方法。显然神对于他这个约柜是立约的与宝座的象征的一个约柜呢，是绝对的严肃的，不容一丝的轻忽的。在出埃及记或者民数记多段经文当中的记载呢，神已经对约柜的搬抬的方式呢有了清楚的指示，搬运约柜是不可随便的，而且不能用车和牛来搬呢，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来搬呢。摩西律法明文规定，已经指明由利未人哥和的子孙用杠把约柜抬在肩上，而且约柜要用幔子来覆盖，不准任何人用手触摸，否则这些人就要死亡了。所以呢乌撒虽然是利未人，但不是指定的家族的人选，而且身为利未人，他不守律例，违反规定，用手触碰了约柜，当然是自取灭亡了。那这件事，大卫、千夫长、百夫长、一切首领、全体会众，竟然没有一个想起神的话语，反映了他们属灵的认知何等疏忽大意。他们想到用牛车来搬运约柜，其实是学了外邦非利士人的做法。而乌撒和与他一同赶车的兄弟亚西约，他们对神的要求、对神的警告同样一无所知，结果代价沉重。那弟兄姊妹，乌撒的事情提醒我们，服侍神呢，单单有热诚是不足够的，神的工作必须用神的方式去完成。目标虽然正确，但过程不适当的时候呢，就会出问题。而且身为当时的利未人，或者现在如果是一些神职人员呢，也应该比一般人更熟悉神的话语，更要坚持顺服神的话语，不然的话他们面对的审判呢一定会更大。当然乌撒呢不是唯一一个要受责备的人呢。你想象一下，假如在安排使用牛车之前，这些领袖当中哪怕 只有一个，只需要一个想起看看神的吩咐，然后做出警告提醒，认认真真的来侍奉，那么乌撒也不会死了。的确哈，领袖真的要比一般人更加清醒，不然的话就连累整个群体了。今天神在教会为着基督的身体哈，整个教会的好处，神是赐下了各样的恩赐，分派了不同的职责。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去遵守本分，忠心履行我们的职务，那么我们其他的主内肢体呢，也可能呢是会遭受到亏损的。因着这一次搬运的失败，搬抬约柜的事呢也暂停下来了。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扎根真道，以马内利。
大卫再一次动员搬运约柜的事呢，记载在历代志上的第15章哈，13章失败的经验，15章是再一次搬运的成功。那么当中的历代志上14章是什么内容呢？这是两次供应约柜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哈，你可以这样看。而在这一章经文就记下了有关大卫的3件事情。第一件，14章1到2节，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儿，又差遣使者和石匠、木匠给大卫建造宫殿。第二件事，3到7节，大卫在耶路撒冷立后妃生儿女。第三件事，8到17节，大卫常常求问耶和华如何攻打非利士人，结果征战大大得胜。原来在古代的近东呢，有一些可以用来显示力量、国力的标记和发展的，分别是宫殿、院宇的大型建造的工程是一个标记，君王增加更多的妻妾儿女，这是另一个标记，还有就是得胜敌人的这样的战功也是一个标记。现在这三个标记式的条件一一在大卫的统治当中出现了，尤其可见呢，这是一个成功的国家、成功的君王哈。大卫就是神所喜悦、所扶持的君王，大卫的国也是神所赐福的国。虽然之前经历了搬运约柜的失败挫折，一度呢令大卫也相当愁烦、惧怕，但神的祝福并没有离开，继续建立大卫家，给他有信心，好让大卫呢从负面的经验当中呢走出来，可以去面对搬运约柜的挑战，化咒诅为祝福。第14章当中第2节和第17节也可以是一个首尾的呼应，这个呼应呢让我们去明白哈，就是神使大卫的国兴旺，是使神呢使大卫可以名扬列国的。刚才也说了，第14章呢也记载了战争的一些的资料哈。大卫两次击败非利士人，每一次大卫都事先来寻求神的指引，是否应该出兵迎战呢？那第一次神直接就吩咐大卫去，大卫听命之后就得胜， 而且他呢也烧掉了非利士人留在民间的偶像，以绝后患。至于第二次呢，神首先是禁止他出战的，并且指示他要等候，等候听到特别的声音作为一个信号，才可以正式的行动。大卫跟随，结果又取得了胜利。对非利士人的战功呢，就为第二次搬运约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什么有利的条件呢？一方面是国家环境上的安定平安，另一方面是大卫从战争当中学会了寻求神这样一个宝贵的功课。大卫知道必须严谨遵守神的吩咐去行事，那有了这种态度方向呢，就有助解决运送约柜的难题了。所以再一次的搬运啊，我们看到情况很不同。大卫之前呢，把乌撒死亡的地方称之为皮列斯乌撒，意思是神突然杀死了乌撒啊，有这个意思，好像呢责任都是神的哈。看来呢，人就是喜欢为自己的不安的良心呢，要找来一些的借口啊，与我无关哈。可是，历代志上十三章结束的时候呢，就说到大卫当时将神的约柜暂时运送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因为不能够再送回耶路撒冷嘛，出事嘛，放在俄别以东的家中。结果神就大大祝福这个家，所以证明了问题在谁的身上？问题是在大卫一众领袖的身上，问题呢不是在约柜或者在神的身上。那现在进入第十五章了，我们看见大卫终于呢在行动上哈，默认自己的失误，因为他改变了之前不正确的一些的安排，其实就是说，哎呀，我之前做错了，现在我来把它做对。他再一次迎接约柜，这次用的就是神所吩咐的方法。大卫再一次去搬约柜，这是在上次乌撒被击杀的三个月之后的事情。现在有了上次的教训哈，这一次大卫呢学会了首先查考律法，按照规矩做事。其实我们都会犯错，但如果能够从错误当中去学习去成长呢，那么这些错误也可以变成为有价值有建设的经验。所以我们最害怕的不是错误，而是错误之后没有改变，没有进步。好，这一次呢，大卫不再去询问，不再听众人以为好的意见呢，因为大卫本人非常清楚应该用什么方法，守什么规矩。历代志上十五章一到三节，大卫是按照律法书所吩咐，首先就预备好了要安放约柜的帐幕。那这个帐幕呢，大概还是类似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时候的会幕哈，是回来之后摆放的地方。历代志上十五章四到十五节，为了搬这个约柜，大卫又在聚集利未人的族长，还有主要的祭司撒都、亚比亚他。看来现在终于呢选对了合适的人选，也会用合适的方法搬运约柜了。大卫特别提醒利未人要自洁，大卫真的明白之前失误的问题所在。十五章十二到十三节，大卫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那这样祭司利未人都警醒都自洁，也按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规定来搬抬约柜了，因此呢很顺利，他们的努力成功了，约柜终于可以安放在耶路撒冷，结束了之前或在外邦或在民间流落的日子。 接下来15章16到29节呢，这里是历代志的作者一直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服事的观念，就是大卫对音乐侍奉的重视。大卫任命利未人在约柜前来侍奉，是以赞美的音乐伴随着约柜同行。当时一些人来歌唱，一些人来弹奏乐器，以色列人都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大卫自己呢，也是踊跃的跳舞啊，很公开的，而且很尽情的表达对神那一份热烈的爱慕和崇敬。哇，众人都充满了欢乐，跟之前乌撒事件所带来的惊吓悲情呢，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不过呢，在这样无比欢乐的日子当中呢，还是有人会做出一些负面的反应的。历代志上15章结束的时候就写到大卫那个拜偶像的妻子米甲，他竟然轻视嘲笑大卫对神那种舞蹈的敬拜，说明呢，心思属世的人呢，他们根本不能明白体会属灵人心中的喜乐。今天不信的世界仍然不了解信徒对神的爱慕，继续报以嘲笑轻视。不过妻子的嘲讽丝毫没有影响大卫对神的热情的。那弟兄姊妹，对于大卫这样公开表达对神的爱，你有什么看法？你身边的人又能不能从你的生活感受到这位神的伟大，值得你去尊崇呢？你的言语行为能不能够刺激他们也去问一问，你敬拜的到底是怎样一位神，让你这样的活泼喜乐常常跳着笑着去赞美他呢？我们要知道，一心寻求神的人呢，也必须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吩咐的。弟兄姊妹，最近有没有认真的寻求神的心意啊？但你的行为，你的生活是否配合圣经的教导呢？让我们透过历代志上13到15章经常的反省，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重新建立与神的关系。迎接约柜的故事说明人要询问神，按神的吩咐而行。而另一方面，我们的神是愿意给人机会去改过的神的。虽然我们会因着无知不同的原因得罪神，但只要愿意悔改回头，再次听从神的吩咐教导，神就随时伸开双手要赐福给我们。对这样的一位神，你是不是很想赞美呢？在神的面前，你会否像大卫那样载歌载舞，全情投入，表达由衷的颂赞呢？谢谢你收听今天李崇恩带给你的真道分解历代志研读，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